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第20章啊，这一章呢就是经文比较短，只有9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20章1节起。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到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斯，在以法莲的山地分定世界，在犹他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从流便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从马拿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戈兰。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城邑，是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报血仇人的手中，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圣经的话语把你的心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明白神的心意。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清清楚楚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也能够有信心有力量的来遵行神的心意，按着神的旨意来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就是再一次的描述在以色列人当中设立逃城。这个逃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当中是接纳的意思所以它也被称为接纳之城。那么我们中文圣经给它翻译成逃城，也可以称为庇护之城、庇护所。那么关于逃城的设立呢，事实上在民数记、在生命记都已经讲得非常的详细，尤其是在民数记35章讲的是非常详细的。我们民数记已经查考过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可能都还记得就是逃城的各种规条。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9节经文当中呢，再一次约书亚再一次向以色列人重申要设立逃城。那么前面6节就是设立逃城的这样的各样的例率，然后7到9节呢就指出具体的是哪6座城。大家如果看一些解经方面的书呢，就是这6座城的每一个城的名字呢，它都有特殊的含义都是有非常好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下。那么在我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不会花太多时间去讨论这6座城它的名字到底是怎样。逃城呢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就是罪人由在这里呢就是杀人的，由就是误杀的，就是不是心中有仇恨，不是谋杀，是误杀的人可以去到逃城，或者去到这个所接纳之城他就在这种城市里面被庇护。那些报仇的人 啊，就不可以进入到这个城里。所以呢，在希伯来书的六章十八到二十节就明确告诉我们，这个逃城呢，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啊，所有犯罪的人的逃城，那个接纳罪人的地方在哪里呢？或者庇护罪人的地方在哪里呢？啊，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那里。所以旧约的逃城是新约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好，这就是我们刚才这一章经文的一个大概的意思哈。那么有几处地方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我们首先特别注意，这个逃城这六座城市全部都是利未人的城邑，全部都是利未人的城邑。而我们都知道，利未人呢，他们是没有产业，他们是散居在以色列各支派当中，以色列各个支派当中都有利未人啊。那么利未人他们是没有军队的，其他的各个支派都有自己的军队，利未人是没有的，因为利未人他们是不参军的，是不能成为士兵的。所以在民数记二章就是数点以色列支派的人数的时候，是单单的把利未人是分裂出来啊，因为利未人是没有列在这些以色列的士兵当中。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逃城呢，它是没有武装没有军队的一个地方，所以这非常值得我们思想。所以那些误杀人的人，他们去到这个城市，那这个城市靠什么来保护他们呢？靠什么来庇护他们呢？不是靠军队，不是靠武装啊。你像很多要报仇的，他们会追杀，就是追杀这个杀了他们亲人的人。他们不会去，你是谋杀，你是误杀，他不管。打个比方，如果有一个人把我的亲人杀了，那我就会去报仇，对不对？我会找很多人去报仇，我一定要把这个凶手要抓到。那么呢，这个凶手就跑到逃城里面去了，那我就会去追他。但是我到了逃城这个地方，而逃城这个地方他是没有军队的，他是没有武装的，但是按着神给以色列人定的利率，这些报仇的人就不可以进到城里面去追杀这些凶手，就不可以。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告诉我们，这完全不是靠这个地上的势力来庇护这些罪人，不是的，完全就是靠神。那么同样我们也知道，利未人的城市呢，它也不是非常富有的城市，因为利未人他毕竟在地上没有产业啊，他是靠以色列其他支派对他们的这个供养，所以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富有的这样的一个支派，他的城市呢也不是非常富有。所以当那些追杀凶手的人追到这个逃城来，所以他们不可能拿钱去收买他们啊，就是我们赔偿，我们拿金钱做出赔偿，你们就放过这些人吧，他们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简单的说，这个逃城和庇护神，逃城或者被称为这个接纳之城，他为什么可以保护这些逃到当中来的人呢？不是靠这个地上的任何的势力，不是靠武装，不是靠军队，也不是靠金钱，不是靠财富，都不是靠这些，单独就是依靠神，也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敬畏让他们不敢进入到逃城里面去杀人去报仇。所以这完全是一个靠着对神的敬畏或者对神的信心所维系的这样的一片接纳之城啊。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逃城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说美国有很多城市说自己是这个接纳之城啊什么的，但是它跟圣经中的逃城是完全不一样的。圣经中的逃城就是完全是因着上帝他自己来保守来看顾，这是从神的方面。从人的方面呢，因为人敬畏神信靠神，所以这个逃城可以在那里存在着，完全不是靠地上的任何的势力和才能啊。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地方。 然后陶城的设立呢，在我们以前民数记和申命记查经里面，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到了，陶城是在以色列各个支派当中是分布的，六座陶城是分布的，约旦河的两岸都有，也就是距离任何一个以色列支派都是并不遥远的地方，非常平均啊，非常均匀。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以色列支派，他们当中有人，如果要逃到陶城去，差不多就是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去了，就可以去了。所以这一看，这是完全是神的一个特别的恩典。所以任何人要去逃到陶城，陶城对于所有人的这个距离可以说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这也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其实离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遥远。每一个人都不遥远。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你在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这个背景，什么样的种族当中，其实我们去到主耶稣基督那里都是同样的距离。什么距离呢？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了。我们就必得救。所以陶城也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以色列人，他们要就是如果失误杀了人的话，他们要去到陶城，他不会比别人走更远的路啊，都是差不多是同样的距离。这个陶城距离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差不多同样平均的一个距离。然后陶城的设立呢，就是人们发现呢，都在一个高处或者在山上面，所以很远就可以看到。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陶城在什么地方，每一个人知道，就好像一抬头就可以看见一样。就像我们在 Boise 啊，你无论在哪里，你几乎都可以看到那个山啊，山上的白雪啊。陶城就是这样的，它在一个高处，远远就可以看见。所以呢，当以色列人看见这个陶城的时候呢，这会给他们心里带来安慰，给他们心里带来安慰，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有一天他们犯罪，因为失误啊，不是故意的，就是因为失误啊，闯下大祸啊。我们很多人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经历啊，就是你一不小心，你闯下大祸啊，你无法挽回，你造成的这个损失，造成的这个伤害，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那你怎么办呢？那么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他们只要抬头一看，陶城在那里，他就可以赶紧逃到陶城去，他可以存活，所以呢，陶城就是均匀的分布在以色列人当中，然后呢，陶城设立都在一个高处，在一个山上，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是心里其实是极大的安慰。任何时候，他们只要抬头仰望，就知道啊，那个地方。有一天我走投无路，有一天我闯下大祸，有一天因为我的失误，因为我的过失，我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我杀了人，我怎么办？那个地方我可以去啊。以色列人他们都有这样的心理的一个安慰，一个确据在那里，就是陶城。然后呢，就是一些学者啊去查考以色列人的一些历史啊文献，就发现呢，那么对于以色列的长老呢，他们每年就有一个任务啊，就是利未人呢，在陶城当中的利未人，他们的长老每年有一个任务，他们要出来检查通向陶城的路是不是完好的啊，是不是有破损的地方，如果有破损的地方就是全部都要修缮，就是保证通向陶城的路一定是完好的啊。如果有河流啊，比如说有时候河流冲刷呀，把那个桥冲断了呀，他要把桥冲去，就是再架起来，啊，如果有路塌陷了，他要把路全部修好。所以每年，这个利未人啊，这个陶城当中的长老都会沿着通向陶城的路来检查路况，保证这个路的这个是畅通的，就任何人随时想去到陶城都可以啊，都不会啊，不会有任何的拦阻。那么其实这我们都也是看到神的恩典，神永远给那些走投无路的人啊，就是留下一条路去到陶城的路，而且这条路上没有什么拦阻。其实这些都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啊。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也特别指出第九节， 这个逃城不仅仅是为以色列众民设立的，也是为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设立的，寄居的外邦人。第九节哈，这都是为以色列人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城邑，就是所设立的这个逃城。所以逃城不仅仅是为着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逃城的设立也是为在以色列人当中寄居的外邦人。所以这也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仅仅是临到亚伯拉罕这个血统上的后裔，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一切信靠他的人。那么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逃城的利率。逃城呢，他接纳什么样的人呢？或者是这个庇护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些误杀的，就是过失杀人的。所以这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啊，第一节啊，第三节，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所以逃城并不是包庇那些谋杀的啊。什么叫谋杀？就是他故意杀人，而且他谋划这件事情，然后是出于仇恨。那么去往逃城，逃城所庇护的人呢，是那些不是谋杀，是无心的或者误杀的。那么在民数记啊，都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你砍树的时候这个树倒下来，或者是你挥斧头的时候一下子斧头飞出去了把人打死了举了一些这样的例子哈，这是误杀。重点是什么呢？你就是你跟这个被杀的人是没有仇恨的，没有仇恨。上帝不喜悦人去报仇这件事情，上帝不要人去报仇，因为人报仇就会怎样呢？就会让这个仇杀呀不断的不断的延续下去，停不下来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很多的时候，所谓正义的战争呢、就是所谓正义的战争，一些发动战争的人，他们很多的时候是出于报复，出于报仇啊。其实像这样的一些战争根本都不是什么所谓正义的战争。世界上人所发动的战争也没有什么正义的战争这么一说啊。首先逃城的利率的第一条呢，我们一定要清楚，不是所有的杀人都去到那里啊，都可以在那里被保护被庇护，不是的，是指那些误杀的，没有仇恨的他跟被杀的人是没有任何私人恩怨，没有仇恨在里面。那么第二个呢，去到逃城，在我们刚才所看的经文当中，就是那些逃跑的那些凶手来到城门口呢，要把他的事情呢向这个长老要讲清楚也就是说给他一个自己申辩的机会他到底是怎么样把这个人杀死的，给他一个自己申辩的机会。其实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他一旦如果被那些报仇的人抓住，那些人会不会给他申辩的机会呢？是不会的，对不对？那很快就会非常残酷的去对待他，根本不会给他任何申辩的机会的。那么逃城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这些逃亡的人在这里能够自己可以申辩，为自己申辩。为什么我是罪不至死，我不是误杀，你自己有一个自己可以开口说话申辩的机会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的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法律制度的设置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从圣经当中来。所以现代法律之父他其实是个犹太人就是从这个犹太人集中营里逃出来了，后来最后二战期间逃出来，最后逃到美国然后他是法学上面是非常大的成就被人称为现代法律之父。他就说现在的法律背后其实是上帝，是神的话语，是法律真正的根基。如果把神的话语从法律真正的根基中拿掉，那这个法律就是一张废纸，任何人都可以践踏。只要你有权利，只要你的这个权力够大，或者你的这个武力武装军队的力量够大，你任何人可以去践踏这个法律。但是法律为什么能够站立得住呢？所以背后 并不是靠什么强大的军队去支持他，或者强大的 财富去支持，不是，因为他背后有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逃城的设置呢，它其实有一个对于今天的法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在这里，就是你让那些凶手，让那些罪犯有一个自我申辩的机会，一定要给这些 罪犯啊有一个自我申辩的机会，这是一。第二呢，去到逃城，当他向长老申诉的时候，然后长老让他进来，最后还要公开审判的，要在这个城里要有很多的人都要公开的来看来审判，所以这个审判呢一定是公开的，也一定是公平的啊，不是这一个长老或者两三个长老就可以决定这个人是否进来或者不让他进来，不是的，而是要最后公开的审判啊，当着众人的面来判定这个人他到底是谋杀还是过失杀人。如果是谋杀，并且还要有证人，如果是谋杀，那他就要把他从这个城里要赶出去了，赶出去他就落到那个报仇的人手中，那他就以命偿命了。那么如果是误杀，那这个误杀的人就要留在这个城里，他就可以在这个城里就留下来啊，就不会被处死。所以总之就是给这些凶手哈一个自己申辩的机会，这是第一。第二呢，有一个公开的审判，公开的审判，所以没有什么秘密审判这件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种很丑恶的现象，就是到哪里去搞一个或者是审判的时候是不允许有人旁听啊，或者是关押罪犯的时候啊，弄到哪里去搞一个什么秘密监狱啊，所以这些都是违背圣经的地方哈。但是这种事情在今天这个世界广泛存在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经的话语是应该成为我们啊这个社会不仅是法律了，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基础啊。好，这就是逃城一个律例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只是接纳和庇护那些过失杀人的人，然后呢给这些所有逃到逃城当中来的人呢，给他们有一个自己申辩的机会，那么并且给他们有一个公开公平的一个审判啊，当着众人的面的一个审讯和审判的一个机会，然后最后判决下来了之后，那么如果确实是误杀过失杀人的，就可以留在这个城里，留在这个城里呢他的性命是存活下来啊。那么很多圣经学者呢，包括一些研究以色列文化和历史的学者，也就发现他们会来培训这些逃到逃城里面来，就是教给他们一个生活的技能啊，他们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面可以靠着这个生存技能，他们可以啊，这样的来生活啊，自己养活自己，靠双手自己养活自己啊，就是不仅要给他一个地方住，还要让他能够活下去啊，这是一。但是他还是要受到刑罚，这个刑罚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回到自己的本家本乡去了，就从此跟自己的亲人就分开了，就只能留在这个地方啊，因为出去别人再找他报仇，那他就。就是自寻死路了。所以并不是说那些误杀的人好像一点刑罚都没有，还是有。从他只要逃到逃城里来，他就不能出去，然后他跟他的亲人，无论是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父母，统统的不能见面了。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要到那个当年的那个大祭司死的时候啊，他才可以从逃城出去。那如果他当时那个大祭司还很年轻，那他就会一直就待在逃城里啊。所以并不是说好像逃到逃城好像就去了乐园，逃城绝对不是乐园啊，我是说地上的这个逃城啊，我是说旧约的这个逃城啊，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好像在外面可以为非作歹，然后你只要去到逃城啊就可以无忧无虑，不，也不是这样的啊，也不是这样的。 陶城它是接纳之城，就是这个陶这个字啊，希伯来原文它其实是接纳的意思啊。我们中文圣经呢是把它翻译成陶城，我陶城也是非常形象的啊。这个陶这个字我觉得用的非常的形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所有去到陶城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去啊，他们是受跑去，对不对？他们绝对不是悠悠闲闲的散步去，对不对啊？所以这陶这个字用的是非常非常形象的。我们想象一下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情况下跑得最快呀？逃命的时候是吧，那后面有报仇的人追着他，那他是拼命的逃啊啊！所以逃到哪去呢？逃到陶城。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约书亚记的二十章一个简单的分享哈。那么接下来呢有三个题目，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围绕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第一个就是陶城的设立怎样反映出神的公义。那么陶城的设立当然是反映出神的爱，对不对？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上帝设立陶城让那些过失犯罪的人还可以有申辩的机会，还可以有活下去的机会，这当然反映出上帝的爱，上帝对罪人的怜悯，是。所以我们这个就不考虑，我们在这里考虑是什么呢？就是陶城的设立它怎样反映出上帝的公义。上帝的爱是很清楚的，从陶城反映出来。那么陶城怎样的，我们从陶城是怎样看到上帝仍然是公义的呢？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讨论思想的地方。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如果你手边有圣经或者你手机上有圣经，你可以看一下，你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四章第八到第十六节。第八到第十六节呢，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该隐把他的这个弟弟亚伯杀死了以后上帝就来问他，就你弟弟在哪里在这里该隐跟上帝就有一段对话。那么后来上帝就给该隐一个记号这个就被称为该隐的记号。该隐的记号呢就好像一个保命符一样就任何人看到该隐有这个记号，任何人就不能杀他。好，我们就根据这个创世纪四章八到十六节来讨论该隐的记号怎样反映出神的公义。该隐他不是一个杀人犯吗？上帝为什么让别人不来杀该隐呢？让那些报仇的人不来杀该隐呢？上帝为什么还专门给该隐一个记号让别人不能杀他呢？那这上帝的公义在这件事情上面怎么体现呢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现在就是像有些国家的军队欺骗他们的士兵说他们的士兵身上都有该隐的记号，也就是说别人杀不死他们，其实这都是谎言这都是谎言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拿这种谎言欺骗他们的士兵，我觉得是非常邪恶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就还是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来讨论这个该隐的记号怎么样能反映出神的公义神为什么让这个杀人犯就这样的活下去，还让别人不能来杀这个杀人犯就像陶城一样，去了陶城的人杀了人呢，那别人追他去报仇他逃到陶城去了，别人还不能杀他报仇这怎么看到神的公义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其实有类似的地方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逃往陶城的人会是以怎样的态度奔向陶城？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去到陶城的人绝对不是悠悠闲闲散步去的，是不是？绝对不是的，那一定是拼了命的逃命拼了命的逃命去到陶城。但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陶城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那么为什么今天很少有人以同样的态度去奔向主耶稣呢？就不像当年那些去到陶城的人完全不一样了。当年去到陶城的人那是拼了命的要去到那里。但是为什么今天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灵魂的陶城？这是莱尔说的莱尔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的陶城。但是我们为什么 去到耶稣那里就不像当年的人去到陶城那样的啊，这是大家可以讨论一下。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也可以讨论，那担负向当今世人传福音大使命的教会和基督徒应该有怎样的反省，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人去到耶稣那里不像当年去到陶城的人那样，那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应该有什么反省。好，对于这些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弟兄姊妹现在可以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也可以把这个椅子这样的搬一搬，围成一个圈。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陶城的设立怎样反映出神的公义。我们分享到说误杀人的而不是故意杀人的人才可以逃入陶城接受保护，这就是神的公义。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误杀人的他原本是有机会可以活命，就是在陶城中可以活命，能够学习悔改，那么这个就是神的公义。我们也分享到说有人他的家人被杀，亲人会想要报仇，这也是一种他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么神使误杀人的可以有机会活命来悔改，这个体现了神的公义。我们分享到说罗马书里面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而误杀人的人他也是因为他相信这个陶城是神所设立的保护城，逃到这个陶城就可以得救，这也是因信称义，神的义在此显明出来，那么这也是福音。我们分享到只有以色列有逃城，因为以色列人他信靠神，逃进去的人也是去面对神，而不是过一个不用面对神的生活。我们分享到说在逃城的设立中需要等到当年的大祭司死了这个误杀人的人才可以从城中得以无罪的出来，因为当大祭司死了，他的罪债才得以还清，大祭司就预表了基督，必须要有一位代替者死了，杀人者才得到释放，这是出于神的公义。我们分享到公义的定义，就是我们一般想到公义就是神的审判和刑罚，但是在这里陶城中所彰显出来的公义是基督替罪人付上了代价，承担了罪的刑罚，这就是神的公义。所以我们看见在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上既彰显了神的公义，也彰显了神的慈爱，公义和慈爱是一同在十字架上得到了完全的彰显。我们分享第二题，根据创世纪4:8-16讨论该隐的记号怎样反映出神的公义。我们分享到从救赎的角度，代赎人借着人的信心我们可以得着生命，那么陶城彰显神的公义也体现在只有神他可以决定人的生死，神可以剥夺人的生命，神的公义表现在神不允许任何被造物包括人或者是动物来肆意的夺取人的生命，主耶稣让没有罪的人可以先扔第一块石头来刑罚那个行淫的妇人。事实上神的公义就表现在主基督耶稣表明只有他是有这个权利来扔第一块石头的，但是他却不喜悦夺取人的生命。在摩西律法上定规人犯罪有的罪是要被治死的，但是神并不喜悦人自己来夺取人的命，那么只有神他有权来决定人的生死。所以我们看见故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哪怕是逃入逃城，哪怕是逃到祭坛那里也要依照律法来被处死。所以我们看见该隐的记号并不表明不施行刑罚，而是在没有律法的时代神不让其他的人因为杀该隐而陷入同样的杀人罪中，神不喜悦人用私刑来过度报复。 我们看见说神虽然保护了该隐的命，但是该隐在这个地上也受到了咒诅和刑罚。神保存了他的生命，但是该隐却他的反应却还说神的刑罚太重，过于他所能承担的，这也表明他对神充满了抱怨，他不认罪。那么他也不是要亲近神，他不愿意失去神对他的保护。那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罪人的光景。第三题，逃往逃城的人会以怎样的态度逃往逃城？为什么今天很少有人以同样的态度逃往奔向投靠主基督耶稣，担负向当今世人传福音的大使命的教会和基督徒应当有怎样的反省？我们分享到逃往逃城的人的态度是一个逃命的态度，是一路狂奔要保命。我们看见说逃城都在山上是可以看见的，而误杀人的人他 逃往逃城的时候甚至于不能带上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物品，甚至于可能不能向家人道别，立刻就逃。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他这里谈到了要放下缠累我们的罪，卸下各样的重担，一心奔向那就是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逃往逃城的态度。我们今天分享到说，为什么今天很少有人以同样的态度奔向投靠主基督耶稣，是因为不知道有危险。逃亡的人，逃往逃城的人是知道自己犯罪了，也知道有审判。那么今天的人不是以这样同样的态度来投奔基督耶稣，是因为既不知道自己犯罪得罪了神，也不相信，也不知道有神的审判必将临到。我们分享到说，新加勒弟兄他讲天路历程的时候，他讲到天路客为什么要逃往逃城，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背上有罪担压着他，而且他是置身在灭亡城，所以他一定要逃。那么当他告诉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孩子不相信这是灭亡城。那么今天很多教会不知道现在是灭亡城，还觉得世界很好，也不知道自己背上有罪担，所以并没有想要逃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分享到我们每个人都至少杀了一个人，就是我们至少杀了我们自己。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我们的罪使我们要面对神的刑罚，我们要为杀了自己的灵魂而付上罪的代价。那么神是叫我们在基督里活了过来，神叫我们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所以我们看见基督既是逃城，也是逃往逃城的路，他也是逃城里的大祭司，所以他代替我们死，使我们可以得生命。我们也分享到说，有两样都是眼所能见的，那么就是这个误杀人的人，他知道说他不逃就必定会死，那逃往逃城就必定能活。这些他都是知道，他都眼所能见，所以他就会立刻的逃往逃城。而当今的这些人，他不认识自己的罪，所以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逃往逃城的态度。我们看见说要逃到基督耶稣那里是需要有信心的。那我们也分享到说，同样的有一些虽然受过洗却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没有以一个逃往逃城的一个逃命的态度去寻求基督，就好像多马他要眼见才信。我们也分享到罗德他一再的迟延，甚至于要被天使抓着他的手带出来，是因为他不相信神的审判真的会临到，所以才会一再的延宕，一再的延误。我们分享到说也有分享到上一次王英姊妹的哥哥他讲到他的太太以前是非常拒绝去教会，后来他去了一次听了道就痛哭流涕，那么后来信心比先生更好非常积极的参与教会的侍奉。我们看见说他去听了神的道就痛哭流涕，这里面有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一定也有人在圣灵的工作之中痛哭流涕，那么是因为他两边他都看到，一个方面他看到了自己的罪，另一个方面他看到了基督耶稣的救恩，就是我们的逃城，所以他就奔往这个逃城。 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今天教会要反省的就是自己看到了一个报道，山东有一个家庭教会被举报，那么抓了几个人，后来又放了。那么我们分享到说，在美国的德州有一个对华援助协会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这个对教会的这样的一个逼迫，那么也呼吁美国的议员要对中国的官员进行政治的制裁。那么这是本身德州对华援助协会也是一个相当富有政治性的一个机构，所以我们分享到说，我们分享的弟兄也说到，知道在国内的基督徒受逼迫的光景是如何，也知道这些真正受逼迫的基督徒，他们对于这些逼迫者的态度是如何，他们是不为自己伸冤的，是相信神会为他们伸冤，而他们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是顺服的态度。但是呢，我们也分享到说，这些政治机构，他们希望用国会制裁的方式来回应逼迫，是用政治力量来进行反应。所以我们分享到当今的教会和基督徒要反省一件事，我们到底是靠着政治力量，靠着文化的力量，靠着智力，靠着一些神学我们在传福音，还是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基督耶稣的真理来传扬福音，是靠着世界的力量，还是靠圣灵？这是我们自己要反省的。还有就是要反省，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在逃城里，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得救，有没有这个得救的这个经历，就是我们从前是毫无盼望的在灭亡城里的绝望者，那么是绝望的罪人，后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基督耶稣让我们真正的见到了那光，所以圣灵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人自己有没有这样一个逃往逃城的这样的一个得救的经历，决定了我们传福音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向人传讲真正的这样逃往逃城的福音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